他们来到耶利哥城，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盲人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讨饭。他一听说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耶稣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许多人责备他，叫他不要作声，可是他更大声喊叫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耶稣就站住说：叫他过来。他们就对盲人说：你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呢。盲人马上丢开外衣，跳起来带到耶稣跟前。耶稣问他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盲人回答：老师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：去吧，你的信心治好你了。盲人立刻能看见，就跟随着耶稣走了。耶稣和门徒走近耶路撒冷，到了橄榄山上伯奇大和伯大尼。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先去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到前面的村子去，你们一进去就会看见一匹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挂在那里，你们把它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，你们就告诉他：主要用它，他会立刻把小驴送回来。他们去了，看见路旁有一匹小驴被挂在门外，他们就解开绳子的时候，站在那里的人问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解开小驴？他们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回答，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小驴。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，把他们的衣裳搭在驴背上，耶稣骑了上去。有许多人用他们的衣裳铺在路上，也有些人拿田野里砍来的树枝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：赞美上帝，愿上帝赐福给那位奉主名而来的，愿上帝赐福给那将要临到我的，我们祖宗大卫的国度，愿颂赞归于上帝。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老师，命令你们的门徒安静吧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要是不作声，这些石头也会呼喊起来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看见那城，就为他哀哭说：但愿你今日知道那有关你和平的事，可是你现在那样的盲目。日子将到，那时候你的仇敌要做土垒包围你，从四面困住你，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面的人民，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面，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了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们这里来的使者。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，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瞧吧，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荒凉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从此再也不见不到我，直到你们说：愿上帝赐福给奉主而名来的那一位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耶稣一进圣殿，就把所有圣殿里作买卖的人都赶出去。他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，也不准任何人供台杂物在圣殿的院子穿来穿去。他教训他们说，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，我的圣殿要作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。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杀害耶稣，但是他们怕他，因为群众都钦佩他的教训。傍晚，耶稣就和门徒到城外去。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圣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和长老来见他，问他说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，如果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告诉我，约翰施洗礼的权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上帝呢，还是从人来的呢？他们开始争辩起来，说，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呢？如果我们说从上帝哪里来，他会说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呢？如果我们说从人哪里来，恐怕人民会对付我们，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他们回答耶稣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对他们说，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耶稣坐在圣殿库房的对面，看大家怎样投钱在奉献箱里。很多有钱人投进许多钱。后来有一个寡妇上来，投进了两个小铜板，约等于一文钱。耶稣把他的门徒都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奉献箱的比其他人都多。别人是从他们的财富中抽出有余的奉献，可是他已经很穷，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都用在奉献上了。耶稣从圣殿出来，正要离开，门徒们来到他面前，指着圣殿的建筑物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都看见这些建筑物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们私下来问他，请告诉我们，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你的来临和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当心，不要受人愚弄，因为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因而愚弄了许多人。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，你们不要害怕，这些事必然发生，但这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。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争战，一个国家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，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，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。那时候你们要被逮捕、受酷刑、被杀害，为了我的缘故，天下的人都要憎恨你们，许多人要放弃他们的信仰，彼此出卖，彼此仇视， 许多假先知要出现，迷惑人心，因为那邪恶泛滥。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，但是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，向全人类作见证，然后历史的终点才会临到。群众倾听着的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要防备那些经学教师，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，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，又喜欢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和宴会上的首位。他们占寡妇的便宜，吞没他们的家产，然后表现长篇的祷告，他们一定受到更厉害的刑罚。